欢迎大家再次拨入我们 S Council 空中会议中心，参与本次新一轮汇率波动下进出口企业避险法则的电话会议。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S Council 产品部助理产品经理悠悠曹。本次电话会议呢将由我担任主持。那因为近几个月来呢，全球外汇市场出现剧烈波动，不少进出口企业都蒙受了由汇率波动带来的损失，那因此汇率风险规避呢一直是进出口企业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今天 S Council 也是再次举办关于汇率风险规避的电话会议。那这次会议呢，我们将从一些政策背景、汇率走势分析以及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一些方法等多个方面呢进行深入的讲解，那希望能对我们进出口企业在规避汇率风险方面呢提供一些帮助。今天也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联合汇率风险控制中心的副主任汇控师卢赫卢老师为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流程。今天会议的流程呢，首先还是由我们的主讲嘉宾卢老师这边呢为大家分享一下汇率风险规避方面的一些这个方法一些措施，可能会持续一个多小时时间。那最后我们可能会留10到20分钟的时间呢给需要提问的一个同行参与到我们的一个互动环节。那到时候大家如果有一些特别的这个问题需要跟卢老师进行一个交流和互动的话，可以拨打我们 S-Council 电话02162705678转1013与 S-Council 的这个许小姐联系。再次说一下我们的电话是02162705678转1013，与许小姐联系，她会告诉大家参与互动的一个方法。那接下来卢老师您这边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好，能听得见吗？
能，您说。
大家好，我是联合汇率风险控制中心的卢赫。那今天呢应主办方的要求的话呢，主要会大家讲解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的话呢是最新的货币政策解析，然后第二个接下来会给大家讲如何有效的规避汇率风险，然后第三个呢会给大家讲一下除了那个远期结售汇之外呢一些汇率风险规避的一些方法，然后第四条呢是影响汇率变动的一些因素，最后呢会给大家预测一下人民币对其他外币的一些走势。那接下来呢听得见吗？
可以的，卢老师，可能声音稍微需要大一点。
好的。那个汇率政策，首先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下最新的货币政策。那大家知道在6月份6月17日的时候呢，中国央行宣布呢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呢，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的机制改革，那增强人民币的汇率弹性。那大家知道2005年的时候国家开始实行有管制的浮动汇率，那这一次呢央行指出呢是6月17号的时候央行指出呢是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的机制改革，那重在呢是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继续按照已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那这个政策一出呢，好多企业呢又重新担心了汇率风险问题。那其实呢在这一块呢，我们中心的对这一次汇率机制改革的重新启动的话呢早就有预判。那对于这一次重新启动的话呢，我们是这样来分析它的。第一个的话呢，人民币此次的汇改呢姿态高于实际。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银行呢这次虽然重启了汇改进程，但是银行的声明呢稍欠具体，大家也看到不是非常明朗，那也未有提及放宽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的每日上下最高浮动的这个幅度，那现在仍然为5%。那 G20 峰会大家知道刚刚开完，随之在这个公布了以后的话呢 G20 峰会就开始了，那不排除呢是国家为人民币议题降温的一个手段，以图呢减轻各国尤其是美国迫使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压力。大家知道在 G20 之前的话呢，尤其是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的这样一个压力非常大，它的舆论压力啊包括它的这个两院呢，那它呢其实是中国这一次是走的这一步棋的话呢实际上是为了减轻这样一个压力。那其实这一次我们来预判的话呢政治性质呢高于实际。那事实上呢银行也同时表示呢人民币汇率将不会做一次性的调整，那意味着国家有意继续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一个大的方向。那第二条呢，我们经过分析呢，大家听到最近新闻包括 CCTV2 在做节目的时候也可以听到，那外交部和央行呢一再强调汇改需保持可控性和渐进性，那这也就代表着人民币呢将进入一个可控性和渐进性的一个时期。那表明什么？中国央行会有效的干预人民币的汇率浮动。 那使其可在可控的范围内的浮动。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近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之中呢，大家可以看到人民币虽然有升值，但是在升值当中明显的参加了很多央行的明显的一个干预手段。大家可以看到它不再是单向的升值的一个走势，而是在升值的同时呢会有小幅的回调这样一个走势，央行的干预手段呢非常的明显。那大家知道中国央行呢从2008年七月份金融危机展开以后呢，人民币重新盯住了美元。大家知道为什么要盯住美元呢？因为那个大家知道盯住，当人民币再次盯住美元以后呢，它可以帮助出口企业度过金融危机。那这一次呢再度开启了人民币这样一个汇改，那相对升值幅度呢料想呢会有一定的趋缓。那人民币对欧元年内已经累计了升值将近20%多了，严重的侵蚀了这咱们出口企业这样一个利润。那中国出口呢刚从金融海啸中恢复过来，而国内经济呢仍偏重于工业及出口。那人民币呢若于现阶段大幅升值的话，肯定会打乱国内这样一个出口战略，而且对于整个经济体系的发展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我们料想的短期大幅升值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的，银行一定会有一个干预手段的。但是呢我们仍然会坚持在各大商报啊包括 CCTV 的节目当中呢所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到今年的年底的话呢，人民币对美元呢大概会到6.2到6.4之间去。那大家可以料想人民币一旦升值到6.2到6.4的话，那就相当于对美元有一个6%到7%的一个升值空间。其实对于企业来说的话，汇率风险仍然不容小视的。可以听得见吗，主持人？
哎，可以的，罗老师。
这个声音可以吗？
啊，行，您可以继续。
嗯，好的。那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一个特点呢？那这次汇改了以后呢，人民币的汇率波动呢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的话呢，人民币汇价呈现的非均衡升值。它不会像以前那样比较稳步的升值的一个状态，它会出现一个升值中会出现一个波动升值的一个状态。那第二个的话呢，人民币对非美元的货币走势呢独立性将增强。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人民币对各个货币波动呢日渐频繁，且波动幅度呢会不断的增加。大家也看到欧元也好英镑也好，由于欧元债务危机啊，包括日本今昨天的时候宣布的话呢，它的债务评级的话也下降了。所以的话对于这些债务评级的国家呢，可能会出现人民币这些货币的一个波幅会逐渐增大的一个状况。那第四个的话呢，就是人民币未来走势的话会更加难以预测，不会像以前我们企业去做的时候那么容易，我们一定会有一个阶段性的选择来选择汇控工具。那最后一个的话呢，就是随着货币机制改革的推进呢，汇率的话呢会逐步的根据市场的供需波动来波动。就是说当市场需求有一定的需求，一定会影响到人民币汇率的一个波动的，再不是政府这种定价的一个机制。那讲了这个人民币的这个政策的一个解析，大家可以了解到呢，那人民币在短期之内一定会缓慢的升值，至少在年底的话呢会有一个6%到7%的一个升值空间。那我们这些进出口企业一旦有这样的到年底这样一个进出口单，我们就一定要考虑我们的汇率风险，一定要提早的进行一个规避的一个手段。那在最后的时候呢，我才会给大家预判一下各个货币对于人民币的这样一个走势。那接下来呢会给大家讲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会给大家讲一下我国现在这些企业，我会举几个实例告诉大家现在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一些方法到底存在哪一些误区。那通过这些误区的话呢，我给大家来讲解一下我们真正如何有效的去规避这样一个汇率风险。那现在呢给大家讲主要的国内的一些企业的一些应对之策。那首先给大家举个例子，像比如说美的电器的话，在2006年的时候它就已经对针对于人民币的升值呢，它已经做出了一系列的这些手段。它一个是增加了自有品牌的一个出口比重，然后针对不同的区域市场不同的产品种类啊，调整产品结构啊，采取差异化的价格策略等等等等。那包括呢它有一些企业呢，比如长虹啊海尔，包括今天我看那个给我的单里面有一些企业海尔也来了。那像这些企业呢在海外频频的设厂，它通过设厂的方式来规避这样一个汇率风险。还有的企业呢比如欧盟和美出口到欧盟和美国的一些企业的话呢，它是选用了开拓新的市场啊，包括不接取这样的一个长期订单的这些方式来规避汇率风险的。那你比如说 美币的话呢，还提出了一个什么？它是提高自有品牌和高附加值的产品，这样来规避汇率风险。那黄海呢？比如说黄海造船厂的话呢，我们跟他有联系的话，就是说他长期订单是来不接这样订单的。那北方呢？北方大家知道，那个美的集团和烟台的北方的话呢，采取的呢，就是说用远期结售汇的方式来规避风险，但是呢，他可能只规避了一部分。那个万米正说的原因呢，就是由于远期结售汇的费率太高了，企业承受不了。他咨询的问题也就是说，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费用企业能够承受的这样一个方法？那一会儿呢，我会给大家讲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企业能承受的方法，到底除了远期结售汇以外，有没有其他适合企业或者那些我们中小企业，我们资金量不是特别大，费用我们盈利点可能只有3%到5%，而远期结售汇的费用大概在2%到3%之间，那这样企业我们承受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有没有更费用更低的这些方法，有没有国内更先进的方法，因为我会给大家讲。那我会给你讲大概我给大家以上列举的这些企业的话，他们这些里面有多少的误区，他们这些规避汇率风险的这些方法到底有什么就是说错误的地方。第一个误区呢，就是说企业好多企业显得不敢接长期的订单，那其实这是企业的第一个误区。那大家知道，不敢接长期订单的话，一定会给企业的市场份额包括企业的正常运营带来不小的冲击，损害了企业的稳定性和长期性。那其实企业长期啊，对于企业长期啊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肯定是有破坏性的，那对企业的战略发展肯定是有影响的，所以企业要有一定的办法去规避这样的汇率风险。当企业去规避有这样的一个手段和这样一个体系的时候，企业就敢去接这样一个长期订单，那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包括企业的战略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那第二个误区的话呢，就是说好多包括国内的一些媒体啊，包括一些企业都在采取提高品牌啊还有高附加值的产品。那其实这条呢，我建议企业的话，不是说这条不对，但是提高品牌和高附加值的一个产品并不是解决汇率风险问题的最直接的方法。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大家要知道这里面什么一个误区呢，就是企业提高了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的产品的比例，只能提高企业的定价权，大家明白，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自主品牌，然后有高附加值的产品，我们只企业拥有了定价权和企业，我们当然定价权高了的话，我们的利润空间就大了，那这样的话呢，企业呢就增加了抵抗汇率风险的能力。但是实际上大家知道，我们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企业汇率风险问题，而且这样做的话有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就是企业的成本风险。那大家知道，我们去创建一个自主品牌包括附加值的高附加值的一个产品，我们必然有一个巨大的投入。那像好多企业我们了解过的，像中心了解过的一些企业的话呢，有一些企业去开发一些新的产品，但是由于竞争，可能他开发出的产品了以后呢，要比同行业其他开发的产品的这样一个高附加值呢还要低，所以他投入这么大的一个投入，实际上对于他来说整个都损失掉。所以对于企业来说，这一条路的话，我们企业一定要提高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但是这不是解决汇率风险问题的一个直接手段，所以我们要去找到能直接解决企业汇率风险问题的这样一个手段，同时在解决这样问题以后的话，我们去提高企业的品牌高附加值的产品，增加我们企业在国际上的这样一个竞争力和定价权，可能这样的话，在我们稳固了汇率风险问题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还能增加企业的竞争力，而且呢我们增加企业的定价权，相反呢我相对应的话呢，我们企业的盈利点也会增加，所以增加的话就会进入一个良性循环。那这是第二个。那第三条的话呢，是加列汇率条款。那好多企业呢，那最明显的话呢，就是机电呢，包括医药这几个商会，我们了解到的话，他们的企业一般的话，现在推崇的话呢，就是说在签订那个出口合同的时候，一定要在合同中加注这种汇率条款。那其实企业一定要认清一条呢，那其实像客户转嫁成本或者压力制造成本，包括像客户把风险转嫁给客户，我们的客户，那就意味着客户将共同分担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那个风险的一个损失。那其实这样大家知道，我们这些企业就要面临着客户流失的一个风险，就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十分的不利。那其实对于我们企业的一个竞争力也是极大的削弱，这个大家企业都会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当我们非要在我们签订的出口合同里让外商去承担这样的汇率风险， 但是与我们同样竞争的同一家企业，它可能自身可以解决这样的汇率风险问题，它可能去与这个与我们来竞争当中就会有非常大的一个竞争优势。那这是第三个误区。那第四个误区的话呢，就是开拓新兴市场。那大家知道，可能大家认为在开拓新兴市场的时候有一定的定价权，竞争不是那么强烈，所以企业可能选择开拓新兴市场。其实这里面的话呢，我不是那个不建议企业去开拓新兴市场，一定要去占领这个市场。但是呢，开拓新兴市场并不能解决汇率风险问题，而且往往是什么呢？企业一定要解决自己的汇率风险问题，建立自己的汇率风险控制体系，然后我们才能走出去，去开拓这样的一个新兴市场。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开拓新兴市场的第一，时间周期长，难度大，而且呢，开拓新兴市场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商业风险，对吧？政治风险、商业风险。那这里，而且呢，大家企业应该明白，那大家只看到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风险，有没有考虑到去新兴市场，它的货币也同样存在汇率风险，而且有可能汇率风险会更大。所以在开拓新兴市场，我们想占领这样市场之前，我们一定要解决自己的汇率风自身的汇率风险问题。有了这样的一个手段，我们才肯大力的去开拓这样一个新兴市场。那误区五的话呢，就是海外设厂。可能好多企业的话不赞同我这种说法，你包括海尔啊，包括长虹啊，他们一直在发展这样一个战略。这种战略的海外设厂的话，它有一定的优势。那这种的话呢，它有利有弊，但是就短期汇率风险的话，我们认为是无法解决的。那海外设厂的话呢，增加了企业的第一，增加了经营风险；第二呢，增加了投资风险，然后企业的管理难度也增大了。并且大家知道，海外设厂时间周期非常长，过渡期的汇率风险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另外呢，企业不能出口哪个地区，我们在哪个地区设厂，可能我们即使我们在当地，比如说我们在欧洲的地区去建了这样的厂，我们出口到美国一样要去用欧元的成本，然后来那个接受美元的，所以这样也存在汇率风险。我们其实在海外建厂的话，你仍然需要设立这样一个汇率风险控制这样一个体系。那除了海外设厂的第六个误区的话，就是部分控制。大家，我跟大家这样说了，那好多企业现在的话，由于远期结汇费用太高，但是呢，企业害怕汇率风险巨大。像2008年有一次欧元大幅贬值了18%对人民币，像前段时间欧元将近贬值了20%左右。所以对于人民币、欧元这样一个大幅贬值，如果企业用欧元贸然用欧元来结算的话，企业的汇率风险相当的大。你想，我们企业大部分的话，跟我们之间的调查，普遍的企业是利润在3%到8%之间，可能重那个大型机械加工要好一些。那但是的话呢，你像20%的一个亏损的话，对于企业来说是很难承受的。所以我们这次出去做考察的时候，做调查的时候，会发现好多企业亏损，好多企业倒闭。因此，所以这次欧元对于国内的企业冲击是非常大，所以企业建立这样汇率风险控制非常必要。那这里面谈到部分控制的一个概念，好多企业由于远期结汇费率高，企业很难去接受这样一个费率，那怎么办呢？他们选择用一部分来规避这样汇率风险。那有的可能会选择1/3，有的可能选择一半啊，或者这种方式。其实这样的话，企业仍然存在汇率风险。其实我们能不能有一种方法，当这种风险来的时候，我们能完全的规避？那企业不能因为远期结汇的费用高，我们就只做部分的风险控制，应该积极的寻求企业能够接受汇费率的这种其他的一些方法。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法我们企业能用，能解决这个费率高这样一个问题？这是第六一个误区。那误区七的话呢，是出让价格。那好多与那个新客户协商时呢，认可出让价格，说我的价格可能会低一些，对方你能不能承担这个汇率风险，或者我们汇率风险共担。其实这样一个做法呢，一方面会减少企业的利润，大家知道我出让价格首先会减低我的利润，另一方面呢，我们这样外商因为人民币的升值呢是比较明显的，最起码在短期年底之前升值是非常明显，所以我们的客户呢也同样担心这样的汇率风险，所以他也不愿意轻易签单，他也希望能找到那样其实我们是同样的，我们不愿意承担这样的汇率风险，其实我们的客户也不愿意承担这样的汇率风险，所以我们也同样存在着失去客户的这样一个风险，就跟加量汇率条款是一样的。那第八个误区的话，就是国内市场的一个转嫁。那好多企业说，由于我们这个企业比较优势，可能我们会把这样的汇率风险呢，以合同的方式转嫁给我们的原材料的提供商。 其实这样的话呢，我们同类的原价现在已经反映出这样的情况。当我们企业把想把这种风险转嫁给国内的这些原料提供商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提价，其实这样我们企业的成本就提高。而且其实这种国内这样一个汇率风险转嫁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的供货商的稳定性。大家知道国内风险转嫁给其他的企业，其他企业有汇率风险，而且它有可能我们下级的这样一个货品提供商，它本身的这样企业一个抗风险能力就比较小，所以它也没有其他的方法去规避这样的汇率风险。所以当它承受这样的汇率风险，很可能造成企业一个无法弥补这样一个损失。所以当我们的供货商呢，可能会出现一系列倒闭的情况，造成恶性循环。由于我们的供货商少了，当然他们的竞争就不那么激烈，所以我们的成本肯定会提高。而且转嫁给这些企业的话，他们压力大了，倒闭了的话，长久的话，对于我们这些企业来说，就会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什么局面？就是说，我们想转嫁这样风险，但是我们没有企业可转了，这样一个局面。那这是误区八的一个解释。那通过这个误区呢，大家可能要需要了解什么呢？说，既然罗老师你讲了这么多关于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一个误区，那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呢正确的规避汇率风险呢？下面给大家，主持人还在吗？
哎，您说。
那下面呢给大家讲解一下呢，先给大家简介一下什么叫汇率风险控制体系。我一再提到这样一个词语，那企业可能对于这词是比较陌生的，因为国外的话呢是有外汇期货市场的，而且国外的财务体系呢还比较庞大，所以关于汇率风险控制这一块的话呢，它被内控部门和包括它的财务部门所分担。那在国内的话，它由于是一个特殊的这样一个职位，因为国内的话呢在这一方面是非常落后的，所以的话呢，我们可能财务人员也好啊，企业的老总也好啊，有必要的话去了解一下针对于我们国内这样一个汇率风险控制体系，我们的这个国内针对适合我们企业这样一个汇率风险控制体系应该是什么样的。那其实我给大家简介一下呢，汇率风险控制的话呢包括几部分内容。第一个就是汇率风险的一个识别与计量，就我们要认清我们企业的汇率风险。那我们包括我们要去识别这样的汇率风险，我们要考虑我们的汇率风险到底有多大。为什么这样来说呢？其实大家好多人说我出口多少当然我就多大风险了，其实不是的。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那我们这样一个客户呢，叫陕西化工那个出口这个公司，它是怎么样？它是生产量是固定的，它是不投销的，所以当它生产完了以后，它固有的一个生产量，所以每年它有固定的销量，固定的收汇额，它每一个月呢会收几百万的美金，达到几千万的美金，还有其他的货币。这样的话呢，其实它的利润点并不低，但是它做不了远期交货。为什么呢？它每一次的出口合同的话是分签的，这样的话他拿不到提供不了这样的出口合同的话，他银行是不给他做远期结售会。为什么？银行做远期结售会一定是要有实际的单才能做，所以他对于未来，比如说他现在预计欧元或者美元人民币会升值，欧元和美元会贬值，他想去银行是做不了的。这样的话他有非常大的问题，这样的计量我们去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分析它呢？就是我们用周期法，它每年固定是这样的额，我们只需要根据它固定的额选用比较优势的方法来帮助它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做的最多的企业，就是宁波的义乌啊金华这些小企业，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单比较散，没有固定的周期，所以当他接每一笔合同都是签一笔合同做一笔加工的这样一个买卖。所以的话呢，这样的企业我们去分析它的识别和计量的时候，我们就要用的方法的话呢就是进出口合同的一个分析方法，我们根据合同去解决它这样的问题。那第二的话呢，汇率风险呢就是我们一会儿要给大家讲到的汇率风险控制的金融工具，是大家有一些是大家非常了解的，我会给大家简介一下大家了解的，包括远期交易会这些方法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还给大家讲一些国内最先进的只有我们汇率中心才有的这样一些汇率方法，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大家去了解一下。其实国内的汇率风险控制的话有很多的方法大家可以去选，但是这样的方法呢可能不被大家这些企业所熟知而已。那这样的话接下来告诉大家呢，汇率风险控制的话呢一定要设有一个体系的建立，就是说我们做汇率风险控制不是说我财务部门去代管的就可以了，说我有多大的汇率风险问题我就去解决这样一种方式，不是的。我们做汇率风险控制一定要有严格的规章制度。那其实我们做了几家企业已经开始实行这样的制度，就是说我们做汇率风险控制一定要有一个体系的。那我们分析人员有 决策层，有决策层，有财务的，然后有内控部门，这些大家要结合的，每个人有结合点的。所以当这些结合点的时候，我们才会建立这样一个体系，包括有监测组，包括有那个汇率风险控制的这个专家组。那关于专家组可能去制定这样的政策，然后呢不断去审核，财务部门呢和一些档案部门呢负责来管理，包括实施。那还有监测组呢随时去监测，一定要相关的这样一个体系的。这样的话呢，汇率风险控制的话才会比较完整，这样的话呢系统风险才会降到最低。那除了汇率风险控制体系的建立，最重要的话呢就是汇率风险控制管理制度的一个建立。为什么这么说呢？好多企业呢选择了远期结汇，包括一些方法呀，他去做这个汇率风险控制，但是大家发现这些企业在去年的时候结算，好多企业亏损了。为什么亏损呢？就是由于他有人为的一个风险，包括中石油、中兴泰丰那些套期保值，它也是由于它汇率风险控制这样管理制度不健全，所以造成了人员呢，包括系统风险非常的大。所以这样的本来我们企业的初衷的话呢，是规避汇率风险，但是呢，由于规避汇率风险而给我们企业有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更大的风险，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一定要建立相关的管理制度。所以的话呢，企业一定要建立这样的管理制度，去规范我们的人员的去操作，去降低我们的系统风险和人员操作风险，让我们不承担人员所造成给企业造成的风险。那好多企业包括上市公司呢，我们现在的建议就是说，我们给上市公司做的话呢，就是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汇率风险控制这样一个管理制度，这个是一定要公开的，而且完全要去实行的。不是说比如说像一些内控的话，可能企业去做做样啊，可能会去应付一些比如说就是说国家这种相关的规定啊，但是汇控这个不一样，国家没有相关的规定，但是我们企业自己一定要做这样的管理制度，这样的话才能把我们的系统风险呢，包括人员方降到最低。我们的初衷是规避汇率风险，不要因为这样一个行为给企业造成更大的一个风险。那你好，哎，主任在吗？
哎，那个吴老师，你可以继续
啊，没有问题是吧？
哎，
那下一个问题的话，最后一个的话呢，就是汇率风险控制的话呢，一定要设立应急预案的。那应急预案的制定的话呢，是一个企业必须要有的。为什么呢？那当我们在汇率风险控制的时候呢，一定会考虑到与我们国家贸易这些国家呢可能出现的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包括这些国家有特定的政策，新的政策出台以后。所以的话，有一些不确定性造成我们汇率风险控制这样一个实行不到底的时候，当我们这个体系执行不下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提前设定好的预案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帮助企业在突发情况来临的时候，我们从容去应对这样一个汇率风险实现不了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这就是汇率风险控制体系整个一个，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那这个的话，如果大家以后有兴趣的话呢，可能会找时间给大家再来讲企业如何建立自己的汇率风险控制这样一个体系。那接下来会给大家讲呢，企业如何有效的规避汇率风险。那这里面呢，先给大家讲一些汇率风险控制的一些方法，包括我们中心自己研发的这些一些方法，帮助企业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现在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些方法。那大家知道，我先给大家这个呢是我去南昌书讲课的一个课件，我用这个给大家讲一下。那大家知道，企业规避汇率风险呢，不光可以使用金融工具，而且呢可以使用其他的一些方法。那这些方法呢，企业慢慢去建立，而且这些方法并不是直接有效的。那还有呢，其他就是用金融工具来规避汇率风险。那大家知道，在国外的发达国家，大约有85%的出口企业一定是有自己的汇率风险规避，一定是做过了，而且他们有自己的汇率风险规避的以这个体系，有这样的一个方案。那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比如说国内现在一些企业采用的方法，比如说采取更有利的结算方式和币种，通过提高出口报价压低采购价格。风险共担，开发高附加值的产品，创造出口品牌，政策上支持进口，在合同中加列汇率条款，利用金融工具形成汇控体系。那大家知道，讲到这前五条，就是我讲到在合同中加列汇率条款，前面给大家讲，它是有一定弊端的，而且它不能直接的解决汇率风险问题，而且会降低我们企业的这样一个竞争优势。所以对于目前的中国企业来说，这种形式来说，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用金融工具形成我们自己的汇控体系。 从自身的解决我们的问题，增加我们企业的竞争性和储蓄开拓的这样一个稳定性，这样才能使企业持续高效的这样一个发展。那金融工具的话呢，国内有多少呢？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可能再举几个比较大家常用的。那最开始大家说费用比较高的远期结实汇，那货币掉期，人民币 NDF 呢，国内企业可能做不了，一定要到国外去开国境外账户才能做人民币 NDF。那第四个呢是融资方式，这个比大企业用的比较多，我们也建议大型的企业呢用融资方式来解决汇率风险问题。当我们有这样的融资，我们去融资了以后的话呢，即使去截取结汇，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规避汇率风险的风险，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增加企业的资金的一个流动性。那下一个的话就是利用国内类外汇期货的一个套期保值。那这个里面告诉大家，这些企业呢，交行呢有一款产品呢，就是说类似于外汇期货的这样一个套期保值，但它有个非常大的劣势，就是说它是要求你，比如说我们要规避100万欧元的这样一个汇率风险，我们就一定要有相对应的这些的保证金放在银行里才可以。比如说我们必须有100万欧元和或者是等值的100万欧元等值的美元放到银行，才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外汇期货的这样一个产品。那再下一个的话呢，就是一会儿给大家会讲一下呢，三角模型汇控，这是国内比较先进的一个方法，可能企业对这个词儿比较陌生。那最后的话呢，其实企业解决汇率风险问题的话，用到最常用的方法呢，就是汇控组合。大家用根据不同的方法组合到一起的话，才能解决汇率这样的一个汇率风险问题。